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故事新天空，今天是三个女孩，其中两个很漂亮的和你会面。我是乐意，
我是静一，
我是心田。乐意老师，我想问，为什么老是说我们又漂亮啊，然后又年轻啊？这样、
哦、年轻我刚才没说，刚才说的是漂亮。
以前说过年轻嘛、
他把旧账一起跟我翻啊。因为你们确实挺漂亮的，年轻当然也是，我的心是年轻的，年纪当然就那故事新天空呢，是一个和听友一起天马行空的节目。哎，我们一起来幻想一下好不好？在一个夜凉如水的晚上啊，我们田一乐就非常舒服的半躺在沙发上，听着轻轻的音乐。这时候你会最想跟哪一个人说话呢？
哇、我想跟天上的星星说话。
哦，
但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呀，
一闪一闪想妈妈。
反正是天马行空嘛。那么姓田呢？
我那既然静一老师跟天上的星星说话，那我就跟这个河里的鸭子说话吧。因为最近呢，我发现我家的猫很喜欢说话。
猫说话，
对，它就是会叫嘛，然后一回家它就在叫个不停。然后呢，我家的弟兄就说，你就想象它那个喵喵喵是就是配上那些话就好啦。什么你好，哎呀，今天辛苦啦，
回来啦，
怎么那么久才回来呢？
那我知道跟谁说话呢？刚才一个天上，一个和尚，那我就跟你家的妈来说说话，就跟他说，猫咪呀、猫咪，你为什么老是跟那个甜甜说话呢？你跟他说什么呢？
可以可以可以，
把乐意老师带回去接回去。
对对，那其实就在一个有月色的晚上，有两兄弟在聊天呢、我们来听听他们是谁在聊什么呢？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懂了，
明白了。
要都明白圣经，就得了解每卷经卷的前后左右背景资料，
还有中心思想。
经卷的前后左右中，
深夜的教会图书馆，月光像一层薄薄的纱，轻轻地盖在书架上，静谧而神圣。微风吹过，古老的书籍在这么一刻居然活起来了。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抖了抖书页，像是从沉睡中醒来。他们化作两兄弟，沉稳的大哥和感情丰富的小弟。来来来，听一听他们在聊什么。哎呀，彼得前书伸了个懒腰，书页沙沙作响。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能动，抬头一看，对面书架上的彼得后书正眨着眼睛朝他笑呢。
晚上好，兄弟，没想到咱俩能开口聊天呢。
呀，哈哈，太神奇了，咱们的名字很相似，是铁杆兄弟。
对，有些借书的人呢、爱把咱俩一块拿走，又一块拿回来。
不过他们翻过我们之后，好像也挺纳闷，咱们除了名字像，到底啥关系啊？
呵，简单，咱是兄弟，但是我们肚子里头承载的东西很不同呢。呵呵，特别是内涵 不一样。
哦，大哥，你给大伙儿讲讲。
好，我被写出来的时候，基督徒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排斥还有逼迫，被人讥笑、诽谤、赶出圈子、丢了工作、财产被没收，逼害啊越来越重，盼望越来越弱
啊！是啊，基督徒真的过得太难、太苦了。
兄弟啊，看来你真的是很有同情心呐、啊。不过，我们要记得彼得的话，他们是被基督拣选，在这个世界上寄居的，不要失去盼望。受苦是炼净生命的好机会。
啊，说是美，可受苦还喜乐，这不有点残忍吗？
唉，我懂你的疑惑。彼得他在写这话的时候，他的手也在抖，他的心痛得不行。他不是在说风凉话，而是
是什么呢？
而是像老师在鼓励自己心爱的受委屈的学生，对他们说：“再忍忍，再忍忍。虽然正在受苦，但是神终会为我们伸冤的，而且在永恒当中。”还有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在等着我们呢！
啊，我明白了，我感动啊！
小弟，小弟，哎，别哭了。那你呢？你怎么形容你自己啊？
哎，我呢可不一样呢。写我的时候，作者目睹教会里混进一堆假教士胡说八道。
异端最喜欢说的话就是主不会再来了。
哎，还不止呢，他们不但自己腐败不堪，骗财骗色，又以信徒以得自由为借口，怂恿信徒放纵情欲。气的作者呢，他想拍桌子狠狠地驳斥他们。
所以你就像
是我就像是作者的棍子，谁想要溜进来搞破坏，我就啪的一声好好的修理修理他们。
咱俩挺搭的、
啊、是是，
你负责守门，我负责鼓励伤员、啊、为他们打气啊。
对呀，就像彼得当年呢，温柔的抑制瘸子，也严厉的斥责行邪术的西门。
咱俩一里一外，配合得天衣无缝啊。
是啊是啊，作者的心意通过我们传下去，无论是苦难中的安慰，还是混乱中的棒喝，都是建基于同一个盼望，
因为他必再来。
大哥，咱们得睡觉了啊。
不过能聊这一个晚上真好。希望下一会儿还能再聊啊。
必须的，到时候咱再讲讲彼得那火爆的脾气吧。
好，一言为定。
好。
刚才那个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在聊天啊，当然是个幻想啊，千万别当真哈、啊。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们用这个手法来介绍彼得前后书的重点。那其实呢，初代信徒的教会多半都是处于忧患之中，现在我们就得正经一点了，来介绍一下彼得前书和后书，谈到信徒面对什么困难，还有作者给他们什么点子来面对。那我就先谈那个彼得前书的主要的困难。主要的困难呢，就是外在的逼迫，还有社会的敌意。当时的人呢，那些尤其是外邦人，最喜欢什么活动啊？就是拜皇帝啊，把皇帝当神来拜，还有就是拜偶像，还有呢，因为他们其实拜偶像和拜皇帝都很自然呢，会在仪式当中加入一些行营的活动哈，也醉酒啊，参加 荒诞的宴会，所以呢，基督徒呢不参加，哎，就被看作是作恶的。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而且有些时候为什么不喜欢基督徒不参加？因为他们不参加祭神的活动，我说的是祭偶像活动。如果万一有什么意外，城里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天灾啊等等，哎，就像我们中国的民间信仰一样，就会归咎于哦，就是因为你
都是他们，
对，你们不拜神，
不合群呐、
啊，惹起我们神的什么希腊女神的愤怒啊，什么。罗马神的愤怒啊等等，所以就这样就觉得他们你们基督徒是连累我们的，有些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也可以看看那些经文，就请那个小甜甜替我们读一读彼得前书四章三到四节好吗？
因为你们从前随从外邦人的心意，生活在淫荡、情欲、醉酒、荒宴、狂饮和可憎的偶像崇拜中，时候已经够了。在这些事上，他们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
所以就讲得很明白了、还有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就请那个静一念念好不好？
你们在外邦人中要品行端正，好让那些人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会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而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那就说得很明白了哈，就是他们因为不随从这些、别人就觉得他们怪，
毁谤
辱骂哈，很可能其实根据一些历史材料，在彼得前书就没有说了，很可能他们在法庭里边被诬告啊、被不公平对待啊、丢一些工作啊，还有财产也可能，如果不拜皇帝，财产是可能被充公的、所以呢就是为主受苦，这是当时的困难。那么我们知道彼得前书的作者应该相信是彼得，他是怎么样回应呢？就让新田来讲一讲好吗？
就在这个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呢，就说到了，这是说呢，这个信徒的身份是非凡的，是被拣选的族类和君尊的祭司。
所以不要人家看扁你就看扁自己。
我们的身份是非凡的。那还有呢，在彼得前书的二章十五节呢，也提到鼓励以善胜恶。不要呢就是沉沦在这些恶习当中了、还是要靠着主呢我们可以
战胜胜过。
是。那还有呢，彼得前书的一章六节就说到了，在患难中仍要喜乐。这个在现代当中也一直在提醒我们。那还有呢，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呢也提到啊，受苦是与基督一同受苦，跟随他的脚踪行。是有基督跟我们一起的、我们一同的。那还有呢，彼得前书的一章七节说到，苦难中的信仰是真经，经火炼净，必要得称赞荣耀和尊贵。
总的来说就是不要自己也自惭形秽的觉得、哎呀，人家看不起我啊、那我也觉得自己好惨啊，好苦啊，很卑微啊，不要这样子。那么我们说说彼得后书，因为我们要特意来一个对比一下嘛。刚才说彼得前书遇到是外患，就是基本上是外来的逼迫。那么彼得后书呢，就说到可能是内部出现问题，对、就是有异端，那些所谓假教士哈，在其实在保罗的书信都谈到很多哈，现在在彼得后书谈到假教师呢、重要的就是否认主会再来，他们的理据是什么呢？就是彼得后书三章四节所讲的，哎，就是万物与起初一样，意思是神好像没有干预这个世界啊、一直都是这样啊，神好像没有什么作为，所以暗示反正神不理这个世界呢，审判也不会发生、就是他们所散播的一种思想，那是有关教义方面、可是最重要是不但是教义的不纯正，是他们这些假教师的行为呢也是非常的不好的，一方面是好色，就是淫乱，另一方面贪财、不但自己做也教导里面的信徒，哎呦，你们在主里面是有自由的，主要不会再来，又没有审判，你们可以随从情欲，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
拉人下水，
对，
随波逐流啊，
对呀、那信徒 也的确被迷惑了，所以这就是他们当时的问题。那么作者有什么回应呢？对于这样的一些歪理，
哇，我觉得这种发生在内部的歪理对教会的摧残性可能有时候比外部还要更严重。
嗯，
作者就提醒他们，主必再来，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到来，就是我们在彼得后书3:10可以看到。
嗯，
而且作者还在彼得后书2也提醒大家警戒假教师，假教师的那些结局是灭亡的，
所以
不管他现在在多嘚瑟，但是他的结局是不好的，
所以信徒不要跟着他一块灭亡。
对，那信徒要怎么样呢？呀，彼得后书3:18说，信徒要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敬虔的等候主再来。什么不要做，什么要做，这个我们要拎得清了。还有在3:18说，你们倒要在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之日。阿们
阿们
阿们。
对，所以最后还在3:11也会说，既然这一切都要如此消失，你们处世为人必须圣洁敬虔，等候并催促神的日子来到。
敬虔敬候主来，还有努力传福音，其实就是我们在做一些具体的行动来等候主再来。还有我们刚才讲的经文呢，都是用的是和修本。
仰望神的人脸上有光荣，投靠神的
启示录19:9下半节，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
凡赴羔羊婚筵的有福了。
同来享受故事的盛宴，
同来追求反思带来的成长，
同来盼望幕后的羔羊婚宴。
凡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
现在当然是一起反思，我就等着听你们的分享，我就坐享其成哈。那第一个我们可以反思是，我们会否有些时候呢，就是在朋友圈啊、职场或者家庭当中，因为坚持信仰的某些原则，你就不随俗哈，没有按照那个所谓没有信主的人所谓世人的那些生活的习惯，结果呢就被视为是异类啊，被排斥。如果有当时怎么面对啊，这是我们可以讨论。还有更想讨论的是，哪怕你面对的表面看起来很好，有没有其实心中真的觉得自己是低人一等，就像当时初代教会的信徒被排斥，就觉得他们是怪的，是低人一等的，心里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如果我们有的话，哪怕表面上我们是抵挡了，没有犯罪，没有跟他们一样，那积年累月如果都觉得自己真的是低人一等，没有真心觉得自己是君尊的祭司，哇，那积年累月就会心里很不平衡。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可能我从小都是挺奇怪的人吧，所以
反正都怪了，
对呀，没觉得成为基督徒以后呢，在这个朋友圈里头被当作是异类，因为 本来就觉得人
是你
是
怪的，所以就
而且觉得人就是特别的嘛。
没有觉得你信主之后更怪吗？
可能是更怪了，别人看我更怪了。但是我又想起呢，前一段时间有一位的前辈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因为我的父母还没信主嘛，然后他就说呢，哎，看你呢应该以前都是挺乖巧的，就是信主之前都挺乖巧的。然后呢他说，哎，通常呢如果家人要信主，可能看到就是他的孩子呢信主以后真的得到了很大的
改
变。比方说他可能从前是一个老是做错事情的人啊，但是他现在呢，哎，信了主以后呢，好像他变得就父母眼中的对父母眼中的
乖
巧。但他就说了，哎，你可能信主之前都挺乖巧的，然后信主之后呢又没什么特别大的改变，也许呢你的父母可能不会从你的身上感受到什么就信主前后的差异吧。然后我就回答他说，哎，我告诉你啊，我觉得我的父母呢认为我信主以后呢反而不听话了，反而不乖巧了。
有这可能。那你怎么去面
对？我怎么去面对他
以后就
不
乖然后才乖？
我觉得一开始呢确实我因为我现在也算是独立了嘛，没什么时间跟他们待在一起。但如果我们真待在一起的时候呢，要谈某一些的话题呢，总是会有一些的争执吗？还是会有争执的。但我的选择呢就是不跟他们杠了。就是不会我跟他的想法不一样，我就跟他起冲突
辩论。
我就不跟他辩论了，不跟他一般见识。
就是从前是这样，现在就
哎，从前我是真的跟父母呢
杠得很厉害，
杠得很厉害的，就是硬说到底。但现在呢我就学习说，哎，这是道不同啊，不相为谋了。就也不跟他多说什么，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关系处不好，情绪处不好的话呢，他还是不会觉得你的信仰带给你是有改变的。
那他们有没有察觉你这个改变呢？
也许没有。哎，他可能反而觉得我，哎，这女儿怎么那么冷淡呢？
那听众朋友就为我们的心田好好祷告，希望慢慢慢慢他的那个柔顺呢，感动他的父母。
我就讲一个我把别人当异类的事情。
是主内的吗？
基督徒把别人当异类。
对对，不，是我作为非信徒的时候，我的小姨是我们家带我们信主的嘛。然后那个时候她需要为我们家里一些孩子的考试进食。然后当时我和我的爸爸听到这个，我们当时都还没有信主哈，我们觉得非常奇怪，怎么不吃饭呢？不吃饭去祈祷让这个孩子可以考得好的学校。我们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另类，不可信神了，神了。我们当时就觉得我们的小姨疯掉了。我们说这个不科学不理智。我们才不会信这个。当时我们是真的觉得这个是很另类的事情。
那你小姨关键是她怎么回应你们呢？
她不吵不闹。他也没有就是特别要跟我们争个输赢。他就是说他希望我们家那个孩子那个亲戚的孩子可以有一个最合适的选择，最好的考试的成绩。所以他愿意为他进食一个月。我们当时就觉得好吧，那
你的选择
吧。
你的选择
反正
也没什么可以做，
而且他也没有叫你们一起做啊。
对，这是很重要
的。但是我们作为旁观者就觉得很奇怪呀。很奇怪呀。对。
然后呢？
然后后来我自己信主了嘛。我想可能有时候我小姨是不是也在偷偷为我进食过。对。然后我自己信主了，我才更多的理解到信主之后进食的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
那现在你有没有跟你的小姨讲回这一件事？
没有。真的没有。
等一下就给他
打个电话让他收听本期节目。
你就现在就对他有不同的看法了对吗？
对对对，就是其实可能很多非信徒对基督徒的一些做法都有这种 不是冒犯，但是就是可能不理解。
嗯嗯。但很想说的是，当有人现在啊，现在你已经信主了，
嗯，
有人对你的行为表示很奇怪，除了你怎么面对，很重要是内心会不会觉得自卑呢？虽然你没有跟随他的看法，
嗯，
但是心中会不会觉得，哎呀，有点自卑，因为被人看为怪。
嗯，
没有，
我觉得不一定用自卑来定义，但是可能是会有一个冲击，
嗯，
就是哎，我没有跟着大部队走，
嗯，
不是跟着主流，那我这个非主流是否站立得住？就是每一次你选择不跟主流的时候，其实都是对自己的一次拷问，我选择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这么选择。但是我想多几次这种选择之后，可能我们会越来越坚定我的选择的路是对的。
嗯，就是看来两位呢的心灵都是挺健康的，没有因为没有信主的人把你看扁，你们就心灵感到受伤。
嗯
嗯。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骗自己，
自己欺骗自己。
不要戏弄自己。
人详细查看那完全的使人自由的律法，
不是听过就忘掉，而是身体力行，这样的人在他所做的事上
必定蒙福。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
听到
行道，
一同蒙福。
就必然的
才呢，在听这个广告的时候，我就跟我们两位就是甜甜和静一谈，原来因为信主之后被别人看为怪，唯一在这里自卑的是我。当时
我也有，我也有，没讲出来而已。
因为当时其实是因为我进那个良友电台的时候，我哥就跟我说，我哥嫂子特意来找我吃饭，在我办公室附近的地方，他们就说了一句，哎，将来如果你因为加入良友电台而经济困难，最后找的还不是我们嘛？我就一直哭哭哭，从午餐的地点哭回那个办公的地点。不过感谢主啊，也顾念我，最后我都没有，从来都没有因为经济困难到现在都没有而需要他们的援助。
应该我想问，如果有一天真的有经济困难了，你会去开口找他们帮助吗？
我觉得你问得很好啊，但是起码到现在这么老都没有。我觉得有一天如果真的经济困难，我应该先祷告主，看主怎么去发落我，是让从天掉下来一些帮助，还是真的要找我的亲戚，应该是首先去祷告主。如果当时真的觉得找人很自卑，也老老实实的跟神说了，看神怎么给我开出路。我的回答是这样。那给听众朋友的反思题你如果是因为你信了主之后不随俗，别人觉得你很怪，排斥你啊等等，你会不会觉得自卑呢？你是如何是保持心灵健康呢？等着你的回应。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静一，
我是心田，
拜拜。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想。